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常常会有这样的期待：既然蒙了神的拣选，领受了神的应许，人生的道路应该越来越顺利，前面的风景也应该越来越美好。然而，圣经却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神成就他的计划往往不是按照人的时间，也不是借着平坦的道路。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大卫的生命历程。此时的大卫已经蒙神高立，将来要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也因战胜哥利亚而声名远播，更成为了扫罗王的女婿。照人的眼光来看，他的人生似乎正一步步迈向荣耀，然而等待他的却不是王位，而是扫罗无休止的追杀，不是安逸的生活，而是四处逃亡，居无定所。那个本应前途光明的青年却成为了一个流亡旷野的逃亡者。面对一次又一次的不公与逼迫，大卫没有放弃神的应许，也没有靠自己的方法夺取王位。他虽然经历恐惧、软弱和挣扎，却始终学习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耐心等候神的时候。正是在这些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神不断炼尽他的生命，塑造他成为一位真正合神心意的君王。也许今天的我们同样正在经历一段不容易的道路，神的应许似乎还没有实现，环境却充满了挑战，我们努力忠心跟随主，却仍然会遭遇误解、折磨，甚至是患难。但大卫的经历提醒我们，神并没有离开他所拣选的人，他常常借着旷野预备王宫，借着等候塑造生命，也借着患难成就他更美好的计划。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今天的信息，从大卫逃亡的岁月中学习等候神、信靠神，也相信他的时间永远不会错误。
撒母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撒母耳记。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撒母耳记上》18章两处的经文，先从第6节到12节，再看20节到25节。经文是这样的，《撒母耳记上》18章第6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样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接下来到了第20节，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扫罗说， 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今天到了合神心意的人的第三次，题目是逃亡的驸马。我们很多人有一种不太完整的概念，或者说是有错误的概念，就是以为一个人一旦被神拣选的话，那可能就会一帆风顺，甚至这样的人一旦有灾祸临到啊，就不再信靠神了。好像圣经里边曾经有一个王，他是亚哈的儿子，叫做约兰。当灾祸临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竟然说什么话呢？他说：看哪，这灾祸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为什么还仰望耶和华呢？有些人以为说，我被神拣选就应该是蒙福的嘛，神就会都与我同在，为什么会有灾祸呢？既然神让灾祸临到我，那我就不要再仰望他了，我就不要再信靠他了。但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当神将大卫显明在众人面前，使他已经得到众人的认可，众人的拥戴之后，大卫要经历的磨难才刚刚开始。因为一个被主使用的人一定要先经历过试探，经历过考验。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之后，在他没有开始他的事工之前，他一样的要先经历试探。神要把他所拣选的人放在一个艰苦的环境里面，放在一个只有单单依靠他才能存活的环境里面，学习依靠，学习顺服，以至于至终他才能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才能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一句口号，说我们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就完了，它也不仅仅是一种志向，这是需要经过很多的历练，慢慢慢慢他的品格，慢慢慢慢他自己很多以往的习惯都被改变之后，他才能够知道我人生的中心是要去顺服上帝，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遵行他的旨意和他心意的人。今天的经文就从大卫的历练开始了。上一次我们看到大卫打死了那个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是真的受到大众的拥戴，特别是那些妇女们，他们会在大获全胜之后唱歌跳舞，而且编出很多赞美的词儿。那这个传统在摩西的时代就看到是这样的，当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之后，当时摩西的姐姐米利安就带领妇女他们击鼓啊跳舞啊，这一次呢又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出其不意的胜利啊，他们原来完全不期待的，原来看到那个非利士人那个巨人出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惊怕，而这一次竟然赢了，而且都知道这一次的获胜是跟大卫的勇敢，跟大卫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唱，而且很自然的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却没想到这种赞美引来的是扫罗的愤怒，他不喜悦这样的话，而且他说：万万归了大卫，千千归我呀，本来我是王，那个放羊的小东西算什么，竟然给他万万，给我千千，那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所以圣经说从这日起，从哪日起？从他们得胜归朝的那一日，扫罗就怒视大卫了。第二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就大大降临在扫罗身上。你看到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你里面开始开破口了，扫罗就是这样，他的嫉妒，他的愤怒，他的恶念，使得恶魔大大降临，而恶魔的降临让他更进入一种混乱， 失去理智、失去自控的状态。圣经说他在家里竟然是胡言乱语。那好了，大卫只好再一次的履行他的职责，做什么？为他弹琴啊。大卫这次弹琴好像没有用了。以往当扫罗发狂的时候，大卫在他旁边弹琴，在他旁边赞美，扫罗就会觉得舒畅了，恶魔就离开了。这一次看来是没有。你看到有一点，我们有的时候发现有仇敌的作为的时候，有一些邪灵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有效的，我们可以把那个邪灵驱走，因为谁给我们这样的权柄。但是也有的时候走不了。为什么走不了？因为邪灵是因着人的恶才占据一个人的。扫罗就是因为他自身里边的罪恶，使得仇敌有大大的机会。圣经说恶魔大大降临，就是跟以前都不一样了。而这次的降临似乎还赶不走了，大卫照样的弹琴，结果扫罗在做什么？他把枪一抡，说我要把大卫刺透，打在墙上钉起来。大卫躲避他两次，闪掉了。你看到扫罗这个时候的状态是越来越糟糕了，他里边有杀心，他里边有太多太多的恶已经被积累了。从嫉妒开始，本来他很喜欢大卫的，本来大卫打胜这一仗以后，应该他这个做王的是最高兴的，因为他的难题被解了嘛。但是结果是他竟然恨上大卫了，怒视大卫了，要把大卫除去了。并且圣经说扫罗开始还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而在大卫那一面呢，圣经记载说大卫的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很好的事情。他无论做什么都很顺利，都觉得有神的同在和帮助。结果对扫罗来说，正因为如此，他就更加惧怕他。圣经的记载在这一段里面，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从十三到十九节，你会看到一个鲜明的对照。一方面大卫越来越得神的同在，同时呢说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他能够领他们出入。另外一方面，扫罗却越来越怕大卫。当然他自己在家里胡言乱语的时候，他会投枪想要把大卫钉在墙上，可是呢在公开场合之下，他好像还不愿意亲手来害大卫。至少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他想把大卫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面。所以呢扫罗就提出说，大卫你可以做我的女婿。大卫一开始是推辞的，他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呢？我的父家在以色列中又是何等的家呢？我怎么敢做王的女婿呢？但是扫罗是好像主动的把他的大女儿叫做米拉应许给大卫，但是后来他又反悔，又把这个女儿米拉呢给了一个叫做米赫拉人亚德列做妻子了，出尔反尔。但是圣经说扫罗的次女，他的二女儿叫做米甲，特别爱大卫。那扫罗就觉得哎，还是有机会，那我把这个女儿给大卫可以做他的网罗，因为我可以借着非利士人的手来害他。所以扫罗就对大卫提要求了，他说你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因为我的二女儿她希望嫁给你。扫罗说这样子我也不要什么聘礼，但是呢我要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去杀非利士人，然后非利士人呢就可以把你除掉。毕竟虽然大卫是杀死过哥利亚，但是他觉得大卫还是不会打仗的人嘛，非利士人很厉害，让你去跟非利士人作对吧。结果没想到大卫这次呢也很高兴，想要做王的女婿了。然后他带了一批人跑到非利士人的军营里面，他竟然杀了200个非利士人，把他们的羊皮收起来交给王， 要做王的女婿，扫罗是要100，结果大卫给了200，于是扫罗也只好把女儿米甲给了大卫做妻子。但是虽然如此啊，扫罗就越来越表现出那种反复无常。终于有一天，他对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众臣仆说：“我要杀大卫。”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第19章第1节开始。但是圣经说，扫罗这个儿子约拿丹是特别喜爱大卫，跟大卫也成了好朋友。他就来劝他的父亲，他说：“他没有得罪你啊，他所行的事情都是与你大有益处的。他拼命的杀了那些非利士人，耶和华也为以色列众人行了大拯救。你看那个时候你是多么开心啊，你现在为什么无辜的要杀大卫呢？你如果流无辜人的血是自己取罪啊。”当时扫罗听了这些话，他还起誓了，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杀他。”因此约拿丹把大卫叫来，把这些事情告诉他，而且带他去见扫罗。那大卫就依然侍立在扫罗的面前。从这里就看到扫罗是越来越多的要起杀心，要除掉大卫。但是扫罗自己的儿子约拿丹，扫罗自己的女儿米甲都特别喜欢大卫，看到大卫真的是得众人喜爱的一个人。这也是一个人蒙拣选的一个标志。如果你是蒙神拣选的，会有一批人，相当的一批人会喜爱你，会接纳你，会跟从你。大卫在这个时候在以色列中就有很多人愿意跟他，愿意帮他，愿意听他，这是神拣选他的一个标志，也是让他在人的心目中知道这是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个位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记号。但是很不幸的，圣经说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了。恶魔降在人身上啊，一定是因为人这边有破口。有一个传道人说得非常好，他说其实那些恶魔也好，邪灵也好，他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降在人的身上。就好像一个巫鬼，我们中文叫巫鬼，他喜欢的就是那些污秽的东西。当你的心里有污秽，你就为他筑了一个巢；当你的心里是清洁的，污鬼就无处遁藏，他只有逃遁。扫罗是一再的有破口，他的心里一直有苦毒，有恶念，所以你看恶魔又来了。这次大卫还在弹琴，大卫用再一次的希望用弹琴用赞美的方式来驱除恶魔，可是扫罗又想拿枪来刺透，结果这个枪钉在墙上，大卫躲开了。而这一次大卫就直接逃了，因为他实在看到扫罗真的是要他的命。而扫罗呢，还打发人到大卫的家里边去窥探，想等到天亮的时候再来杀他。这一次大卫的妻子米甲救了他一命，他对自己的老公说：“你今天如果不逃命的话，明天一定会被杀。”于是呢，米甲把大卫从窗子里边坠下去，大卫就逃了。而且米甲呢还掩护他，好把家里的一个神像放在床上，然后放在那个枕头的上面，用被子盖起来，把扫罗派去捉拿的人给糊弄了一番。当然从这儿看，你会发现好像米甲的信仰也是有点问题的哈，家里边还放着什么神像。但不管怎么样，大卫这一次躲过了一劫。而这次呢，大卫就逃到了挪伯，这是祭司城。当时大祭司亚西米勒出来迎接他，说：“你怎么一个人来呢？”那大卫呢没有告诉他实情，也可能大卫是不愿意这个大祭司亚西米勒将来能够在扫罗在追究的时候来问责的时候啊担当什么责任，所以他是说王让我去做一个单独要我做的事情。然后他向亚西米勒求：“你给我几个饼可以不可以？你这里有刀没有？”那亚西米勒呢一一的满足了他。这件事情在后面耶稣的事工的过程中间，主耶稣也提说过， 就是他求饼，祭司那里没有寻常的饼，只有陈设饼，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说圣饼。他说这个饼呢，只有你没有亲近过妇人才可以吃。那大卫说，你有好几天我没有亲近过妇人，我的器皿是洁净的。然后他就得到了圣饼，而且呢，从大祭司那里拿到了他过去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把刀。他就为了躲避扫罗，带着这些东西呢，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了，逃到加特王雅吉那个地方去。但是这件事情至终导致扫罗来杀这一批的祭司，因为当大卫逃到亚西米勒那里去的时候呢，有一个以东人叫做多益，他在场，他看到了，看到以后他就到扫罗那里去告密。于是扫罗就来到亚西米勒那里，并且他宣告说，你和你的父家全家都是该死的，而且吩咐多益，你去杀耶和华的祭司。结果这个多益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缘由，圣经没有多说，就说他是一个以东人，他就跑去杀祭司，当天就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得的祭司一共85个人。而且他不光杀祭司，他甚至把祭司城里边那些男人女人孩童吃奶的，甚至牛啊羊啊驴啊，全都杀灭了。看来他有很强的报复心。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看到扫罗在这个时候真的是肆无忌惮了。他不但是追杀大卫，甚至把帮助大卫的祭司全家都杀了以泄私愤。当一个人失去了神同在的时候，他真的就是慢慢慢慢会成为仇敌的工具，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与神相敌呀。嫉妒仇恨总是会酿成悲剧，酿成不幸，甚至是殃及无辜。这一批的祭司都因着多益的告密，也因着扫罗的仇恨，死于无辜了。从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一个曾经被拣选的人，如果他不悔改，他这整个的人生好像就是越来越混乱，渐渐渐渐的走入深渊，而且好像是无解的。而另外一方面，一个被神拣选的人，神让他经历很多很多的对付的这样的人，他的人生不容易，他要经过很多的造就，经过很多的对付，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次当祭司全家被屠之后，圣经特别记载说，亚西米勒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叫做亚比亚他，他逃到了大卫那里。而亚比亚他不但是把这些事情发生的事，家里人都被扫罗杀了的事情告诉大卫，他还带去了以弗德。这里强调的这个以弗德不是所有的祭司所穿的那个以弗德，他这个以弗德应该是一个大祭司特有的以弗德，里面有胸牌，里边有决断用的乌灵土明，他把这个带到大卫身边，使得大卫之后在一些事情上面需要决断的时候，可以从神得到清楚的引导。对我们来说，今天作为基督徒，你是否也在经历神的造就和对付？你是不是觉得有一些人好像专门与你作对？你是不是觉得在环境中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甚至不单是你，连你身边的人也不那么轻松。甚至你会不会觉得你会失去很多？你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孤单？但是如果你清楚自己是被神拣选的人，你应当明白，这一切都会成为你的益处，这一切都会使你真的合神所用。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作为王的女婿，从今天看可以称为驸马，但是神让这个驸马不是一直留在王宫里边享福，神让他 走向逃亡。在流亡的过程中间，神又一步一步的造就他。我们之后连续要看的内容，就看上帝是如何来建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的心意不仅是让大卫被你自己造就成为合你所用的器皿，你也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能够经历生活的对付、环境的造就，让我们从这些功课里面学会真的敬畏你、顺服你、遵行你的话。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有时我心碎如泥，试着掩饰我自己，你却轻声来靠近，说你仍然在这里，裂痕中透你真光，照亮我黑暗时光，你温柔再次修补，将我重新安放。你是陶匠，我是你，你手中我不再迷，破碎过后更美丽，每次我点你成我，你的光亮深软弱，裂痕也能被你用，献出你恩典的方。你是陶匠，我全心归你，我